喉咙汤一边的嘴角微微的向上翘了一下。吴培颖的最后半句话暴露了两点，一是上海地产现在确实处于困难时期，二是他对毛正义的忠心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所动摇了。因为据股权制介绍，在过去四年多里不下15次的私下邀请，他从没流露出一丁点儿要离开上海地产的意思。
看来毛老板遇到的麻烦还真不小啊。
何龙涛开始进攻了。
什么麻烦？吴先生怎么问起我来了？要说您应该是最清楚的人呐。我不知财政困难吗？吴先生太瞧不起我了。哼，侯先生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瞧不起您呢？不过农凯向来是以财力雄厚著称的，哪来的财政困难呢？
吴佩颖的警惕性很高。
呵呵，吴先生还说不是看不起我，那天吃饭我又不是不在，还有如云那件事儿，您不会是因为我的智力有问题吧？
哦，我想侯先生是误会了，农凯是在筹资以支持更大规模发展，并不是因为什么财政方面出了问题。您也是生意人，应该明白做买卖是不可能永远依靠自己的资金的。
对对，但是做买卖更不能永远都依靠别人的资金。不过毛老板能不用外汇管理局的批文就贷出22亿港币，也真是神通广大了。
这吴佩英脸上的惊讶只是一闪即瞬，但侯龙涛却看得明白，赶忙继续不给他否认的机会。
如果他有批文，你也不用费尽心思从别的企业找钱了，持银行才是农凯的一贯作风嘛。
我们手续齐全，持银行也没什么不正常的。至于这次为什么不找银行，哪怕不是商业秘密，我也没必要对你解释。
我也不需要您解释，你我都清楚其中的原因嘛。农凯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没有东西可以抵押给中银香港，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又都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，不敢和你们掺和。我想您不用我详细的分析吧，
您跟我说这些到底目的何在呀？
吴培颖确实不用侯龙涛再说，他能感觉到对方是真的猜到了农凯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，但他并没有更多的重视这小子，因为他确信这是股权制传授的。
很简单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农凯的路已经走到头了，我不希望看吴先生出众的才华与其一起覆灭呀。
哼，
吴培颖笑了起来。
覆灭？侯先生太危言耸听了吧。
也许是，但您不否认农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吧？您是商场的前辈，大家对形势肯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。您真的有信心渡过难关吗？您觉得有可能渡过难关吗？
当然了，事在人为嘛，自欺欺人。
侯龙涛的脸上突然换上了一种鄙夷的神情。
侯先生，我一直对您很尊重的，至于许小姐那件事儿，我事先并不知道她和您的关系，而且我也多次劝告毛总不要心急。
这些我都知道，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就不会是在这同桌聊天了。我拼了自己的前途不要，也会拉您陪葬的。
那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讽刺我了。
读书人吗？吵架都像是在讲道理。
您是指自欺欺人吗？你明知不可为，却还要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不叫自欺欺人？哼，实话实说，我还没对您的人品发表评论呢，怎么能叫讽刺？
何龙涛不屑的表情更深，就好像面前的人让他恶心一样。
我的人品怎么了？
您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。
是吗？那倒要请侯先生敲打敲打我了，
您的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啊？
吴培颖并不生气，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懂对方的意图，在这种时候保持冷静是非常必要的。
没文化的人作恶可以归咎于无知，有文化的人作恶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了。毛正义没读过书，但吴先生可是有真才实学的，你不说用你的学识行善，却帮着他为恶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了钱，你帮他违规购置地产，逼迫成百上千的普通上海市民流离失所。你帮他走私贩毒，逼良为娼，聚赌放资，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？除了钱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你利欲熏心，还自认知书达理，真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。
喉咙他的语气很严厉，还做出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。
你不要血口喷人呐！
吴佩颖没想到喉咙涛会如此单刀直入，对方的指控中有真有假，让他一时难以找出适当的言辞回击，只能简单的予以否认，但脸已经有点涨红了。
我污蔑你了吗？你是不认那些缺德事儿，还是不认你做那些缺德事儿的动机呢？
喉咙涛发觉了他情绪上的轻微波动，急忙步步逼近。
我都不认，我从来没帮毛总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更不是为了钱才尽心尽力的为农凯出力。
其实吴培颖是完全没有义务对何龙涛说明什么的，但正如古权志所说，他在骨子里还是个心高气傲的书生，在农凯小十年，不求名不求利，虽然知道毛正义干过不少坏事，可他从未直接参与过。他不在乎外人说自己有份儿，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动机被怀疑。
哼，是吗？据我表舅讲，当年就是因为你自视甚高，被人看成假清高，没人重用你，这是你郁郁不得志。不过在这个金钱至上的世界里，也许你自己都不觉得，再坚硬的傲骨也会很快就被磨得圆滑的，否则的话，你不跟毛正义同流合污，他又怎么可能会让你身居农凯副总的高位？你根本就不懂毛总，他看重的是我的能力，只有他才能真正的懂我。这些年来，我不计名利的为农凯呕心沥血，就是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呢。
吴培颖有点激动了。
我明白了，患难才见真情。所以，就算现在毛正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困，吴培颖先生也一样不会舍他而去喽。没错，我没在农凯的巅峰期离开，就更不会在现在这个时候走。虽说农凯的财政困难，也许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。但视为知己者死啊，我会为毛总尽最后的一份力的。
吴培颖这番话全是出自真心，说的慷慨激昂，虽然他已经知道毛正义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家人，但当年毕竟只有他一人看到自己的能力，光凭这一点他就值得自己的忠心。
好，吴先生果然不是有些只认钱的所谓人才可比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咱们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合作的。
何龙涛面带笑容站了起来。
嗯？
吴培颖也跟着起身，有点不明所以的和何龙涛握了握手。
就这些吗？就这些，今天听吴先生一席话让我受益匪浅。对了，我刚刚用东兴5%的股份换了长青藤15%的股份。
何龙涛离开后，吴培颖在原地发了好几分钟的呆，他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平静，但却始终没有弄清楚那个年轻人来找自己的目的。 要说是请自己家有动心吧，好像也没怎么劝说自己。而且刚才他离开前脸上的那种笑容，总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。
虽说农凯的财政困难也许已经达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，但士为知己者死，我会为毛总尽最后一份力的。
咔，郝龙涛把录音机关上了。
怎么样？不错呀，你小子还挺精的，知道把他的名字说出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顾全志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，
其他的都没用，就把关于农凯财困的那几段接下来就行了。您看多少天可以见报？照片、录音，加上书面的解释，香港的媒体是不会放过这种料的。下礼拜一，我就让人分寄出去，大概有个四五天，最多一个星期，肯定能看出效果来。他们不会跟姓毛的有联系吧？那是香港，不是上海。就算他在一两家有限，不会全都照他的。那就好。你看看这个。
顾全志把桌上的一本杂志推了过来。
第23页。
何龙涛打开一看，是一篇关于毛正义的报道，里面说神秘失踪若干天，脸上还有被击打的伤痕，据他自己解释是去参加了几天的泰拳训练。
哼，老毛还挺能编的呀。
叫猴子，你们谈完了没有？
刘楠从外面进来了。
完了。
侯龙涛站了起来。
跟我走吧。
去哪儿啊？
你就来吧，这么多废话。
两个小伙子离开了古泉志家，来到楼下的停车场。侯龙涛上了自己的 SL500。
上哪儿啊？
出生。
你大爷，刚才问你不说。
哼，就喜欢看你着急呗。
平时去娱乐城，郝龙涛都是把车开到后面的内部停车场，但今天刘楠却强烈要求他停在楼前。
把这个带上。
刘楠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飞机上用的眼罩。
干什么呀？让你儿戴，你儿就戴呗，老是唧唧歪歪的。
少他妈废话，到底要干什么？
嗨，你儿烦不烦啊？又不是要送你上刑场。
没那个，你儿肯定没憋好屁。
操，你丫要当我是你三哥，你他妈就戴上啊。
刘楠把眼罩往喉咙涛腿上一扔。
奶奶的，未来20年你丫都不许用这招了啊。
喉咙涛下了车，不情不愿的把眼罩戴上了。
现在怎么着啊？
跟我来。
刘楠过来拉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一直带到了内部停车场。
叫你摘你就摘啊。知道了。
何龙涛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但周围一定还有不少人能听出大胖和马脸的声音，好像还有今天下午刚回京的文龙。
你们家儿那玩的哪出啊？
呼啦一声，像是帆布被撩起的声音。
行了，摘了吧。你们丫听的最好都穿着衣服呢，我可不想看。
侯龙涛撤下了眼罩，话还没有说完，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，愣在了当场。面前5米停车场里，静静的趴着一辆纯黄色的低底盘双门跑车，黑色的风挡完全看不到驾驶室里的情况。在车头的正中间有一个盾牌型的徽章，一排细小的英文字母下是一头金黄色的公牛。喉咙涛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一步一晃地走过去，双手轻缓地抚摸着那完美的曲线。
这是
嘿，刘楠走了过去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这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辆啊，十二缸的，最高时速335公里。现在你呀、是它的主人了。
郝龙涛就像刚射了一样，脸上的表情如痴如醉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他从十几岁时就对这车情有独钟，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一辆车。虽然他早就有这样的财力了，虽说他可以连眼都不眨的每年拿出1亿多分发给发小的兄弟，但要他花1000几百万去买辆车，他还真不舍得。这也就是创业者和第二代、第三代富翁的区别。
这是我们哥六个凑钱定的。
大胖过来了。
当然了，大部分都是老三出的，等你丫给我们发了工资再还他。本来是想等你25岁生日的时候再给你的，不过我们自己都等不及了，这可就是生日礼物了啊，到时候可别再舔着脸逛我们要东西了。不会不会的。
郝龙涛终于笑了起来，
这可是可移动的金属艺术品啊。
那你还等什么呀，还不试试。
文龙在车玻璃上敲了两下，两扇车门如同翅膀般向前上方升了起来。从副驾驶的位上走下来一位长发姑娘，一根修长的手指上挑着一把钥匙，走到郝龙涛面前，正是如烟。
我们够意思吧，不光送车还白搭长腿美女。
马脸也来凑热闹了。
哼，感谢你们送车，不过这妞本来就是我的。
何龙他一把揽住了如烟的细腰，和他吻了起来，一只手还在他的屁股上抓捏。
喂喂喂，没人想看你们演毛片啊。
一群王八蛋开始起哄。
哼，
一对情人钻进了车里，一溜烟的把车开跑了。两天后，郝龙涛就找人在东兴出生的内部停车场上建了一个小车库。他平时不到夜深人静之时是不会来开这辆梦幻跑车的，因为白天根本就跑不起来。更主要的，这车实在是太扎眼了，他还没有那么快就把股权制的忠告忘记呢。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香港各主要报刊、金融杂志都爆出了毛正义旗下两家上市公司正经受巨额财困的消息，致使股市大震。从周一开盘到周三收盘，短短的3天内，这两家公司的股价蒸发了8亿有余。根据报道来看，是一家香港公司的主席在暗地里对媒体放的风，但实际情况只有几个人清楚。
涛哥，
晨曦拼命向后顶着屁股迎合喉咙，涛在身后对自己的侵犯。他的身下是已经被干得迷迷糊糊的陈倩，姐妹俩两对饱满的乳房紧紧地对在一起，随着男人对晨曦臀瓣的不断撞击而互相摩擦，四颗艳丽的奶头都是如同小樱桃般挺立着，亲密地碰触着。陈倩的意识不是很清醒，只有在爱人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刺激时，才会像有电流经过身体一样的抽搐一下，她的小穴里还有男人的精液在缓缓地向外流。喉咙汤虽然已是全身是汗，但却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，一刻不停地用大鸡巴蹂躏晨曦阴道中的嫩肉，还时不时地把手伸到她的小腹下。在姐妹俩两副肉唇顶端的小米粒上轻捏重揉。
涛哥，快快。
晨曦知道自己又快要高潮了，不由得娇声哀求起来。他伸出香嫩的舌头在姐姐桃红色的玉颊上轻舔着，毕竟是姐妹俩，她们平时在何龙涛的要求下亲嘴，也就是让四唇轻碰，不被爱人玩到情深是不会用上舌头的，现在就属于情深之时。 妹妹的舌头探入了姐姐的阴口中，搅动起来。